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预备的旧约历史书二这个学习的课程。我是李崇恩。按照学院这个科目的安排呢，关于旧约圣经当中的历史书部分哈，十二卷历史书，我们呢会用60讲的时间来分享当中的一些的重点。这60讲呢分成两部分，旧约历史书一是从约书亚记到撒母耳记，那么旧约历史书二呢就是从列王记开始到以斯帖记。之前呢我们已经交代了列王记还有历代志当中呢，特别是关于以色列王国分裂的这一段历史的阶段。今天是我们这个旧约历史书二的第16讲，很快呢我们就会进入到以色列人历史的被掳归回的这样一个阶段。之前的历代志我们交代了他的写作的背景啦，主题特色啦，还有也强调历代志的族谱它的特别的地方，从中学习。那完成了列王记、历代志，然后呢就进入被掳归回的历史的阶段。但今天呢崇恩希望在我们正式的来讲解被掳归回的书卷，也就是呢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之前呢，先让我们对圣经当中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发展呢，有一个的概览，有一个的简介，让我们掌握呢不同时期发展的历史。那接着去学习被掳归回的历史的时候呢，我想这样的学习呢，大家的印象会更加的清楚，历史的发展的那个关系脉络呢，也会掌握的更好。所以今天崇恩呢先就着圣经中以色列人的历史呢有一个简单的回顾崇恩会把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分成为7个时期的。这7个时期呢分别是族长时期、埃及时期、旷野漂流和征服迦南时期、士师时期、联合王国时期、分裂王国时期，7个最后就是稍后我们会开始讲的被掳归回时期。好，这7个时期崇恩呢也希望先简单的有一些的交代。说到这个族长时期呢，就是从创世纪的18章18节里面提到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并且要赐福给他，叫万国都因着他和他的后裔而得到神的祝福。这就是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的起源了。亚伯拉罕生了以撒，以撒生了雅各，雅各呢就生了12个儿子，这个家族呢就发展成为了以色列人的12个支派。这12个支派呢就是往后以色列国的一个组成的基础。这是族长时期。第二个时期呢是埃及时期。亚伯拉罕家族所居住的迦南地曾经呢发生严重的饥荒，所以呢雅各的后代为了逃避天灾呢，他们就迁居并且定居在埃及。在创世纪的后半部分呢，我们看见雅各的儿子约瑟在神的带领预备之下，在埃及当了埃及的宰相，而因为饥荒的缘故呢，就把家人他的父亲雅各，还有呢雅各的儿女家族都接到这个埃及地来定居， 保存了以色列民族继续发展的这种的可能性。这一段历史呢，是在创世纪的后半部分。第三个时期呢，刚才已经说了，是旷野漂流和征服迦南的时期。以色列人呢，当他们搬迁到埃及定居了长时间之后呢，就受到了埃及人的苦待。这个时候耶和华就拣选了摩西作为一个领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经过旷野，目标呢是带领他们回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迦南美地去。这样一个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的过程呢，并不顺利的。以色列人呢，因为背叛神啊，对神呢不顺服的缘故哈、缺乏信心的缘故呢，神就给这个民族呢一个特别的在旷野生活的操练哈、大概40年的时间。那摩西呢，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时期的领袖。摩西之后，约书亚承接了摩西做领袖的这个的责任，并且在神的帮助带领下呢，他们成功的攻打了迦南地的外族，夺回神之前已经应许要赐给他们的土地。我们所说的这一片迦南地呢，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一带的地方。在旷野漂流的时候，神曾经应许，如果以色列人专心的跟从神，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呢，神就必定祝福他们在列国中居首位。这一段旷野漂流到征服迦南的历史呢，我们可以翻开圣经啊，是从出埃及记到约书亚记就有这样的记载了。而我们这个科目旧约历史书的研习呢，也是从约书亚记来正式开始的。之前的提到族长时期了、埃及时期了、旷野漂流啊等等的这一些的记载呢，基本上啊是在摩西五经。那五经的研习呢，是这个圣经分类的另外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也不会涉及太多了。好了，以色列人呢正式的进入了迦南了，于是呢就开始了历史阶段的第四个时期，士师时期。以色列人征服了迦南这一片应许地之后呢，他们按照着支派来抽签分得各自的土地。以色列的12个支派从此呢就分别定居在巴勒斯坦不同的地区，也各自的生活。但他们在示罗这个地方呢，仍然有着一个中央的会幕，这就是敬拜耶和华神的地方。因着共同的信仰，相信同一位的真神，那这一种的关系呢，就把以色列的12个支派呢继续的联系在一起。可惜的是，当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地之后呢，他们并没有忠心谨守与神所立的约。士师记呢就常常提到哈，这一群的以色列人当时他们的情况，他们的生活呢是个人任意而行的。这种任意而行呢，就是犯罪远离神的啊一种的表示哈。所以士师时期的这一段历史呢，可以说是黑暗的失败的历史。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呢，也受到了异教拜偶像的风气所影响，他们所犯的罪招致神大大的愤怒，因此呢，神容许外邦的敌人呢不断的侵略骚扰以色列人。而每当以色列人饱受外敌侵略之苦，而懂得回到神的面前向神发出哀求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一些士师作为领袖来拯救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呢可以抵抗外族的入侵。这就是士师时期了。 在今天呢，崇恩要跟良院的同学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圣经当中旧约部分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一个概览，把它分成了七个时期。刚才谈过了族长时期、埃及时期、旷野漂流和征服迦南时期和士师时期。接下来呢，进入第五个分段呢，就是联合王国时期。这个时期呢，主要就是从扫罗王到所罗门王的这个历史的阶段。在士师时代呢，以色列人呢没有君王来统治他们的。以色列人的领袖其实呢就是神，不过呢各个支派呢都各自为政了，任意而行了，而且呢也受到了不同的外族敌人的这个侵扰。后来呢，最主要的侵略就来自非利士人，因此呢，以色列人他们渴望啊，好像周围的国家一样，建立一个有君王来统治的这样的体系，一个国家，然后呢，与外敌呢来对抗。他们相信，有了王，有了国家，有统一的军事政治体制呢，就可以成为他们的保护保障。撒母耳记上的8:7就记载，当时的百姓呢就向先知撒母耳提出要求，要给他们立一个王来治理他们。其实呢，早在摩西的时候，在摩西律法和申命记当中呢，已经提到呢，神是容许以色列人可以立君王的。不过呢，以色列的君王必须是敬畏神的，按神的旨意被拣选出来。不过呢，君王只不过是神的仆人，他的责任是处理国家的事务，继续带领着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谨守遵行神的律法。而神呢，仍然是以色列百姓最高的管制者。可惜呢，这个时候当我们看撒母耳记呢，以色列人他们立君王的动机本身呢是错误的。撒母耳记上8:7就提到，是因为以色列人厌弃神的管制，所以想到呢要由人来做王带领他们。不过呢，神还是容许他们立王了。扫罗呢是以色列人当中的第一任的君王，他主要的任务是统一12支派，带领以色列人呢去抵抗外敌的侵略。扫罗本身在他的性格上呢有很多的缺陷，而且呢后来他妒忌大卫，加上他在很多事情上都没有顺服神的吩咐引导，所以最后呢神就弃绝了他，另外告立了大卫做王。大卫作王，他政治的表现、军事的表现呢，是受到以色列人共同的敬仰的。大卫被称为征战的君王，在位期间成功的统一了以色列12支派，而且呢又带领以色列人呢击退很多的外敌，真真正正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以色列王国。大卫呢是以色列人最引以为荣的一位君王，君王当中的代表。而大卫的继承人呢就是他的儿子所罗门。所罗门的统治呢也长达40的时间，而且神也透过所罗门的手在耶路撒冷建立了圣殿，一个呢给民众来敬拜神献祭的地方，也显示呢神是以色列人呢信仰的一个核心。不过所罗门呢除了建立圣殿，也用了很多国家的资源来兴建华丽的皇宫。在所罗门统治的期间，可以说呢以色列的国力、经济等等呢都是达到了最显赫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一个年代。所罗门在他开始做王的时候呢，在属灵上、信仰上呢是很虔诚的。不过后期为了要扩张国家的势力， 与邻近国家建立友好的关系，于是呢，他就引进了很多外邦的妃嫔，又容许在以色列境内兴建异教的庙宇，去拜外邦的偶像，因此呢，他也陷入了罪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神，转向敬拜偶像。以色列联合王国的这一段历史呢，都是记载在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这些的历史书卷当中。在所罗门死后不到几年的时间呢，以色列就分裂了，进入了第六个历史阶段，王国分裂的时期，分裂成南北两国，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呢有十个支派，南国犹大呢就有犹大和便雅悯两个支派。从此呢，两国各自为政，互不相干。列王记、历代志呢都记载了这些的历史事迹。早在以色列人寄居埃及的时候，犹大支派和以法莲支派的关系呢其实已经不和，彼此敌对哈。而支派跟支派之间呢也有不同的分歧，于是呢造成了日后的分裂。以色列国来到了这个时间，从统一联合变成了分裂呢，主要有两个的原因。一个呢是来自神的惩罚。列王记上的11章11到12节就说，所罗门王不听从神的警告，娶了许多外邦女子作为妃嫔，被引诱去敬拜偶像，不侍奉耶和华，惹神发怒。结果呢，神就要将国家的部分主权收回，交给所罗门的大臣耶罗波安。但因为神仍然纪念大卫谨守律法的缘故哈，所以呢，保守大卫的子孙可以继续的统治啊，带领着两个的支派，好叫这个国家继续的延续下去。这是神掌管历史的一个的表达。神的惩罚是这个背景的原因，至于近因呢，就是呢罗波安的苛政。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继任做王之后呢，百姓曾经要求罗波安减轻他们沉重的生活担子，但被罗波安所拒绝了，导致大部分以色列人呢不满罗波安的统治。根据列王记上4到5章的记载，所罗门还在世的时候呢，曾经大兴土木，造成国家呢庞大的开支，他向以色列人也征收重税，使百姓做苦工。到了罗波安时代，罗波安采纳了年轻官员的意见，继续用这一种的态度来对待人民，招致人民的反叛，国家的分裂。北部十个支派拥护所罗门的大臣耶罗波安来做王，另立国家名为以色列。南部的便雅悯、犹大两个支派仍然拥护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做王，他们成立了南国，称为犹大。由于便雅悯支派不及犹大支派的强大，所以南国就以犹大支派作为主导，南国也以犹大这个支派的名称来立国了。南北国分裂之后呢，北国以色列的寿命共维持了大约2个世纪的时间，从主前931年建国直到主前722年，北国首都撒玛利亚被亚述国所攻陷，北国以色列呢就正式的灭亡了。北国以色列呢前后经历了9个王朝的更替，有19位君王曾经统治，但这19位的君王呢都并不符合神的心意。列王记上的12章26到33节记载，耶罗波安成为北国以色列的君王之后，他为了阻止百姓继续到南国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神呢，也怕百姓受南国影响而背弃他，于是呢，在北国境内铸造了金牛犊，让百姓去敬拜，这样呢就造成大错。列王记下17章7到12节指出，北国被亚述所亡呢，是因为以色列人背逆神，跟随外邦风俗去敬拜假神。神曾经多次差遣先知劝诫以色列人来悔改，当中有先知阿摩斯、 和西阿等等，但以色列人还是偏行己路，不肯悔改，所以神最后才重重地责罚他们。亚述把以色列合并成为一个省份，掳走了大批的以色列人，并且呢，又把外国的一些上层阶级的分子呢，迁入以色列境内。亚述这种混杂人口的策略呢，目的就是要同化以色列人，减少呢这些啊他管制之下的外族人的叛变的机会。根据列王记下17:29-41的记载，这个时候亚述管制之下的以色列人呢，受到外邦信仰的大大影响，同时敬奉假神，也去拜真神耶和华，信仰呢毫不专一了。人口混杂的政策呢，导致以色列人跟外族通婚，这种杂婚所生的后裔呢，就被称为撒玛利亚人。也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在南国的犹大人呢，就一直歧视这些有外邦血统的混种的撒玛利亚人。简单交代了王国分裂时期北国以色列的历史之后呢，当然我们继续呢要谈谈南国犹大的发展和他的灭亡了。自从所罗门的儿子罗波安接任成为南国犹大的第一任君王之后，从他开始呢，犹大前后经历了20位君王的统治，其中有部分的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偏离神敬拜偶像，因着这一些犹大君王呢远离神，激怒了耶和华，难怪犹大国的国家命运呢渐渐的走向下坡。当然在犹大的历史当中也曾经出现过好几位合神心意的君王，像约阿施、乌西亚、约坛等等，而约阿施呢就曾经毁坏了巴利的庙宇，重新的修建圣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当亚述把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呢，犹大同样受到亚述的威胁，在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他更曾经一度把国家的主权交出来，成为亚述帝国的一个附属，因此被先知以赛亚所责备。当西西家继承了亚哈斯的王位之后呢，一度带领全国有宗教的复兴，清除了全国各种的偶像，重建圣殿，但也不能够挽回国家了。在犹大国的晚期，除了约西亚是比较好的君王之后，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犹大最后4位君王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最终呢，就带领犹大国走上灭亡的道路。犹大国的兴衰全在乎他的君王是否行耶和华神眼中看为恶的事。而当犹大的君王带领人民敬拜偶像，偏离耶和华神的道路呢，神就使用外敌来管教他的子民。首先呢是埃及的干预，然后呢就是巴比伦的兴起，进行了对犹大的侵略。在主前609年左右，埃及和巴比伦两个国家呢彼此竞争，要成为地中海巴勒斯坦的超级大国。后来呢，巴比伦的尼布贾尼撒把埃及军呢打得一败涂地，令巴比伦成为新兴的强国，而尼布贾尼撒呢也强逼当时的犹大王约雅敬和邻近的国家的君王呢臣服于他。在列王记下24:1指出，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呢，曾经服侍巴比伦3年，这个服侍呢是指要听命要进贡。这个时候呢，犹大，受到巴比伦的辖制，也开始了巴比伦干预犹大内政的一段的历史， 前后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曾经两次废立了犹大王，并且三次进攻犹大，在进攻的同时呢，也先后把一些在犹大国的人呢掳去巴比伦。到了第三次的进攻呢，就彻底消灭了犹大国，使犹大成为巴比伦的一个省份，这是主前586年的事情。这样呢，我们就简单交代了旧约圣经中以色列人历史的6个时期的发展：族长时期、埃及时期、旷野漂流和征服迦南时期、士师时期、联合王国时期和分裂王国时期。但其实呢，可以补充一点的，在这个分裂的时期当时呢，先知的工作呢是非常的活跃的，先后有耶利米、西番雅、纳洪、哈巴谷等等这些先知呢，对犹大百姓做出过警告，如果他们不肯悔改，神的刑罚呢必然临到的。哈巴谷更预言巴比伦会成为神惩罚的工具，用来对付犹大的罪恶。神一直都爱护他的百姓，给予他们悔改的机会，只可惜犹大百姓实在太顽梗悖逆，不听从先知的劝告，后来先知的预言就真的应验了。在这个主前586年，耶路撒冷沦陷了，犹大的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神虽然是慈爱的神，但同时呢也是公义的神，定义审判犹大的罪恶。神是轻慢不得的，他也是掌管人类的历史主宰。今天呢，基督徒弟兄姊妹们，我们也不能轻忽神对我们的管教，他是最终的主宰。说过了6个时期呢，就会进入到被掳与回归的时期，这就是586年南国犹大灭亡之后继续发展的这个的历史阶段那有关被掳回归的历史时期，涉及的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3卷旧约历史书呢，我们在往后的课堂当中呢，就会继续的分享和讲解。今天我们谈到这，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